帮助。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宾威什姆写的，像歌中之歌他有一本，那么很多的东西你看见，像魂与灵，特别讲到魂与灵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你一定有写那个属灵人的时候，他当然参考宾威什姆的魂与灵，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那1923到1926年那几年，他和宾威什姆同工，也看见与基督同死的真理。好了，感谢主，宾威什姆呢是开西的讲员，那主的的确确给他看见什么是十字架。所以你例如说他一生得的帮助最大的一个是就是何寿恩，另外一个宾威什姆。那么最后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本来呢按理来讲是这个史伯克应该去接那个棒子的，但你知道因为宾威什姆是贵格会，是 Quaker 的，第一 Quaker 不受浸，第二个 Quaker 不受波饼，那么虽然史蒂文是属灵的，但是他觉得不能连这个两个都没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应该是做宾威什姆的继承人的。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分开了。什么时候分开的呢？是1926年分开的。那尼托圣地怎么发现史伯克的呢？就是1920年他们分开的时候，他发现在 Overcome 得胜者那个报上，得胜报上面有一篇史伯克的东西。那么你知道何寿恩一定帮助了尼弟兄，给他看见怎样与基督同死。你看见，不要忘记了，这些东西是谁的保障？又是开心的保障。这个并不是格怀特讲的，虽然他们也讲，但真正看见讲的清楚的是宾威什姆。所以尼弟兄当然就得出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他们刚好1926年刚好这个他们分手以后，那尼弟兄读到那篇文章，他们就看见说，那史弟兄是教会所兴起的一个人，他不只给我们看与基督同死，他也给我们看见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讲复活讲的最好的是史伯克弟兄，到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史伯克弟兄好在哪里，他和宾威什姆不同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也就这个缘故呢，你慢慢的史弟兄他和他分开以后，那么很自然他们就在归乡开始聚会了，在归乡英国那开始聚会。那么当然他们起头也一起脱离了浸信会，所以很自然的他们要照着圣经的规矩，圣经的原则，那不光是帮助当地的弟兄姊妹，而且呢也预备地方，如果有人愿意到那里去得帮助，可以住在那里几天或者几个月，从他们那里得出一些帮助。那你一定就是这样，所以希望说有一次呢能够到他那里去得着帮助。所以在1933年他到伦敦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弟兄们，结果他跑去和史伯克弟兄这班弟兄波饼归乡，在那归乡聚会波饼，那次刚好史弟兄不在了，所以呢他一直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呢到英国去能够得着史弟兄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主在中国的见证，毫无疑问的你看开西运动的影响在哪里，因为宾威什姆因此在哪里，因为基督正常的生活实在说来就是开西运动的神学。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除了开西运动之外，奇怪的很啊，尼弟兄到了英国以后，这个史伯克弟兄就带他开西聚会，每年史弟兄都去参加开西聚会，那开西的特会运动就是不请他，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史弟兄不包括在开西运动里面，你讲的宾威什姆，讲的穆安德烈都是开西运动的，但是你讲的史伯克是另外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稀奇的， 开心的丰富是有了，但是现在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做史伯克。那么你如果读他的见证报的话，你就知道说他不只看见身体的合一，他更注意到身体的成长。什么叫做见证？见证不能只给人看见我们是一个，这个不够的。见证要给人看见我们是成熟的，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心腹窗是整齐了，所以随时随地可以迎接主回来。你光讲合一有什么用呢？如果里面是贫穷的，所以明白吗？只要是合一的见证，大家一定是不空手的，一定带着迦南的土产，所有基督全部都是丰富。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带来了，这个叫做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从弟兄运动你看见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但是当你读到启示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是从圣灵的合一要长到信仰上的合一，这个教会要成长，要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讲到儿子名分，讲到得胜者，讲到今天我们主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得儿子的位置上，本来我们是做奴隶的，讲的最清楚的是史伯克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要走腓勒帖腓的路，你要对整个敞开。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拒绝史伯克，我们也拒绝史伯克，你看见何等的损失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故事呢就发生了。所以到了1938年的时候，那么7月份，那你一定又觉得现在需要正式的到英国去，那希望跟史蒂文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他去了和史蒂文交通以后，你看尼托森蒂不一样了，他在解经上不一样了，他从前完全像格怀德一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他回来以后，你看见仍旧是很严谨，但是充满了生命。所以等一等，你就可以看见中国教会所得的祝福是个什么样的祝福，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1938年5月就第二度到了英国，就和史伯克弟兄呢首次的见面。到6月13号的时候，他就写封信告诉国内的弟兄们，他说我这次来欧洲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觉得要来到这里来寻找神的余民，移民就剩下的百姓，与他们联络，一同学习祷告，带进神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当尼迪姆到英国的时候，他给弟兄们的信是这样的一封信。所以到了7月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苏格兰。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史伯克弟兄在苏格兰度假，每次度假的时候，特别是7月份，他一定会在他自己附近离开苏格兰大概有45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地个村子。那么后来每年都有特会啊，每年都请人去讲。那江定也告诉过那个故事啊，那么每次各地来的一个人去讲一堂，那有一次江定说他特地要江定讲两堂，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的确确觉得江定在很多地方还能够供应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就是在苏格兰呢。所以第一次尼迪翁去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呢就见到他，所以那个是在度假的地方。那么然后7月22号呢，就和史伯克弟兄呢一从南下，南下当然从 Glasgow 往南边走，就到了湖区嘛，就到了凯西特会那个地方。那么早晨呢，他们就开传教士会议，那会议的主席呢听说尼弟兄来了，就请他祷告。那他起头怀疑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呢讲员是日本人，那时候刚好是抗战的时候，中国跟日本刚好是打仗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请尼弟兄起来讲，尼弟兄没有讲到，只请他祷告。 那么那个祷告呢就列下记录了。所以如果你到图书馆去，你可以找到他下面是怎么祷告的。他主掌权，他在掌权，他是万有的主，没有什么能摸着他的权柄。那出去损害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权益的，乃是属灵的权势。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但我们为你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他们不过是主仇敌手中的工作做工具。主，我们在你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国。主，逼迫你的教会，就是逼迫你。所以当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落下眼泪来，很多人起来和他拉手说，弟兄，我很多的难处就是因着你这个祷告就过去了。所以那一次是他们终于在到了凯西的特会。那么然后呢，到了九月的时候，一号的时候，这个巴若兰呢就写封信，因为那个时候巴小姐跟尼迪翁在一起，所以他就写信给万菲利弟兄。他说，自从尼弟兄到了英国英伦以来，主赐给我们许多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且从他得知在中国所发生许多的事。神借着我们的弟兄祝福了我们这个国家许多的灵魂，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为着尼弟兄所给我们的帮助，我赞美神。然后呢，从九月十三号尼就自己写了一封信，他在这里的工作很蒙主的祝福，盼望一切在主面前有永远的价值。但是为着自己，我是叹息着追求清洁，没有残渣。这是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信。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他们丹麦弟兄就把他们请到哥本哈根去了。到了哥本哈根呢，是在一个地方叫赫尔辛格。赫尔辛格不是哥本哈根，是哥本哈根大概还要开车开一个钟头往北边到海边去，我们去过的。而且我们找到了他们开特会的地方，他们一共有十次讲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在那里讲。那个整个的会场我们去看过，到现在还在那里。那么后来就把它整理成变成正常基督徒生活。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时候这本书出来的。然后在丹麦的时候，他又讲了坐行站，然后最后呢，他就继续访问挪威了、德国了、法国了，还有瑞士。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就回到巴黎。那么巴小姐和另外一个迪克小姐的帮助底下呢，就完成了这工作在世的英文版，不是翻译版，是你就一面讲，下面一面记录，所以和中文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时候，他从巴黎就写封信，他说，年来弟所担心的是后进的弟兄没有经过十字架，并不知道肉体的败坏，他们缺少雅各大腿脱臼的经历，他们需要启示并被神摸着，以致肉体受了一生无法恢复的打击，终身是瘸子。我们当初受神的对付时，也许不觉得其宝贵，如今看见别人的需要就知道了。那弟兄姊妹讲这段话，你如果算算时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的，对不对？讲整本的祷告，对不对？这是他从英国回来讲的。所以可见这个思想，雅各的故事已经在他里面酝酿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那本书才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然后呢，到了第二年一月，他就回到归乡，回到英国，就整整的待了四个月。然后呢，就和尼托，有一天呢，那尼迪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喝下午茶，史伯克丁就问尼迪兄，他说，你对于以弗所第四章的见解怎么样？你认为在预言里面最难最难应验是哪一段？尼迪兄告诉他说，第四章跟第五章。所以这个谈话他们永远记得。 他们就主所要的，就在他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有没有这个可能？